认识圣经。听众朋友你好，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
今天我要继续讲解《启示录》，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翻到圣经最后的一卷《启示录》。上回我讲到《启示录》第十四章的第十八节，今天我要继续讲解十七节、十八节的经文，请你翻到《启示录》第十四章十七、十八两节。首先，我把这两节的经文读一遍，《启示录》第十四章十七、十八节。又有一位天使从天上的殿中出来，他也拿着快镰刀。又有一位天使从祭坛中出来，是有权柄管火的，向拿着快镰刀的大声喊着说，伸出快镰刀来收取地上葡萄树的果子，因为葡萄熟透了。上次我引用了先知以赛亚的预言来解释基督第二次来的审判。以赛亚书第六十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描述基督发烈怒，喘下众民，将他们的血倒在地上。以赛亚的预言是相当令人恐惧的，他所指的是哈米基多顿大战。难怪那个时候住在地上的人要向岩石和山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那时从巴别塔所开始的一切背叛神的活动都要结束。到了启示录第十九章，我们要看到基督再来平定一切对神的叛逆，以建立他的国度。他要用铁杖打破他们，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这一位柔和的耶稣不仅是世人的救主，他又是审判全地的主。如果你不接受他为你流血舍命的救恩，那么在你有生之年，如果大灾难来到，你就要自己流血。我的感觉是，只要我们肯仔细的研读圣经，我们必定会相信教会是不必经过大灾难这一段可怕的日子。那些认为教会要经过大灾难的人，总以为那好像是去看牙医，拔掉一颗牙齿那样的简单。其实所要忍受的灾难是无法形容的。如果你也以为大灾难不过是像看牙医那样的简单的话，那么我要劝你听一听先知以赛亚所描述的这一段话。以赛亚书第三十九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和第六节经文说，列国啊要进前来听，众民啊要侧耳而听， 地和其上所充满的，世界和其中一切所出的，都应当听。因为耶和华向万国发愤恨，向他们的全军发烈怒，将他们灭尽，交出他们受杀戮，被杀的必然抛弃，尸首臭气上腾，诸山为他们的血融化。第六节说，耶和华的刀满了血，用脂油和羊羔公山羊的血，并公绵羊腰子的脂油滋润，因为耶和华在波斯拉有献祭的事，在以东地大行杀戮。这是何等可怕的景象！那些拒绝羔羊宝血的人，他们去拜兽，结果他们的血要流遍全地，他们的结局正如被揣的葡萄一样，汁浆涌流出来。这些渺小的人倒在神的愤恨之下，这就是哈米吉罗顿大战的景象。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十四章十九节跟二十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十四章十九二十两节，那天使就把镰刀扔在地上，收取了地上的葡萄，丢在神愤怒的大酒榨中。那酒榨揣在城外，就有血从酒榨里流出来，高到马的脚环，远有六百里。城外是指在耶路撒冷城外，高到马的脚环意思是有四尺那么样的深的血。六百里大约是185里，大约是由但到别是巴的距离。这场哈米基多顿大战的发生地点遍及整个巴勒斯坦，它大约是在大灾难期的中间时期发生，一直持续到基督再来结束这一场的大战。旧约中诗篇第45篇第3节到第7节预言到这场大战的结束。经文说，大能者啊，愿你腰间佩刀，大有荣耀和威严，为真理谦卑公义何然坐车前往，无不得胜。你的右手必显明可畏的事，你的剑锋快，射中王敌之心，万民扑倒在你一下。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诗篇第45篇是预言弥赛亚的诗。让我说的清楚一点，我不为这些审判的情景而感到歉意，神并没有要我为他的话而道歉，他只是我这样的讲解。我们必须面对以下的事实：第一，罪是一件可怕的东西；第二，罪是存在于世界上；第三，你我都是罪人，对罪的唯一补救方法是基督所赐给我们的救赎。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流出了宝血，替我们付清罪债。第四，你我都该受到神的审判，我们唯一可以得到逃避审判的途径，就是接受基督在各个他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救赎大功。圣经问了一个连神也无法回答的问题，这问题就是 在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三节所说的，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逃罪呢？逃什么罪呢？就是逃避审判，大灾难就是审判。唯一逃避的途径是接受基督，犯拒绝基督的总逃不脱要受到审判。人类已经拒绝了他，践踏了人子，把他立约的血看为不圣洁的。如果神是公义的，当然他是公义的，他必要审判世人。今天的世代一定要听到这信息，我们必须知道神是圣洁的神，主耶稣基督是公义的，他绝不会容忍我们所犯的罪。我们应该把这些道理教导我们的子女，从小就带领他们认识耶稣，接受救恩。在结束这一章的讲解之前，我还要跟你谈谈有关教会要经过大灾难的这个观点。我看过一篇文章是谈到这个观点的，作者是一个外行人，不过他有这个胆量来写下以下的话。他说，在我们的土地上正蔓延着一种肤浅的基督教思潮，那些在基督里扎根不深的人不以为神会用大灾难来试炼他的子民，他们又不认为神会用患难来使教会成为基督的心腹。其实很明显的，受苦是达到荣耀之途径，我们是受召去受苦的。为什么呢？因为基督也受苦，为我们留下榜样，要我们跟随他的脚踪行。因此我不再教导基督徒告诉他们不必经过大灾难，也许他们不必，但是我要使他们准备好去面对一切的试炼，而不是要叫他们准备好等候在试炼的时刻来到之前被主提去。这个外行人又在他的文章里说，要穿戴神的全副军装就能忍受那邪恶的日子。弟兄姐妹，我要你知道大灾难期并非叫做邪恶的日子，它是叫做神愤怒的大日子。我不明白为什么那些研读启示录的人会相信经过大灾难会使教会变得纯洁，或者使教会成为心腹。其实基督在十字架上舍命的那一刻，他已经使我们成为洁净，否则我们不配进到神的面前来。我们是在基督里进到神面前来的，除这之外你不能加上什么。你不能把受试炼的时刻看作是神愤怒的大日，在那个时候教会已经被提去了。启示录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一点，那144,000人的身份是很明显的，他们是以色列民，甚至于连各支派也告诉了我们。所以我们不可能说这一批人是教会，也不可能说那没有人能数过来的是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我们看到神保守了那144,000人经过大灾难，所以神能否在大灾难之中保守教会已经不再是一个问题了。当然如果那是他的旨意和计划的话，他必定能够保守。但是根据神自己的话 那不是他的旨意和计划。主耶稣说过，他要保守我们离开那可怕的试炼。我要再一次的强调，教会不会经过大灾难期，但我们却要经过一些小灾难。我们都要遇到困难和试炼，没有一个基督徒不会遇到艰难困苦的。越是好的圣徒，越会遭受到多的苦难。这是神用来使他儿女成长的方法。我们都无法成为神美好的圣徒，我们都不过是他微小的儿女，始终不成熟，长不大。但是当我们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他会因着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工作来接纳我们。他不会因为我们经过了大灾难而接纳我们。另外一点希望给你思想的，就是大多数的教会都不会遇上大的灾难。1900多年以来，众多的信徒经过了死亡之门，来到基督面前。我希望你不会相信神要这些信徒再回到地上来经历大灾难。到了大灾难临到地上的时候，恐怕只有极少数的信徒仍然活着，大多数的人已经被提去了。我的感觉是，那些认为教会要经过大灾难的人，感觉到我们应该经过大灾难，是因为我们活该。不错，我也认为我该经过大灾难，甚至于下地狱。但是因为基督已经为我忍受了地狱的苦刑，我已经信靠了他，所以我不必下地狱，我也不必经过大灾难。为什么呢？因为基督为我舍命，他的恩典拯救了我。这一位满有恩典的主有能力使我不经过大灾难。不错，神会叫我们有生之年经过一些小灾难。我也经历了不少小灾难或者是试炼，这是神用来造就我、锻炼我、洁净我的方法。有一位牧师对我说，你经过了这些患难之后，我发觉你与以前不同了。我相信他说的对，神容许患难临到我是有他的目的的。我读了刚才跟你谈起的那篇文章之后，我就想，到底这位弟兄有否真正的为基督受苦啊？有一位传道人跟我谈起大灾难，从他的语气里面，我发觉他似乎不觉得大灾难会像启示录所预言的那么可怕。难道这些事不会是真实的吗？是神用来恐吓我们的吗？弟兄姐妹，在启示录里面有些地方神使用象征，你知道他为什么使用象征吗？他使用象征是因为那真实的事比象征要更可怕、更糟糕。象征只不过表达了现实的少许程度而已。约翰为我们描述的许多事都需要加以解释的，连神也没有将某些事告诉我们。不是神没有这个能力，而是因为我们的耳朵蒙了油，听也听不明白。我很担心，因为很多人不认为大灾难是可怕的，而那144,000人能够安然经过大灾难，确实是一件神迹。连一个也没有失落，那是主耶稣保守了他们，不是因为他们个个壮大 有力量，不，而是因为他们是靠着羔羊的血得胜。启示录第14章为你讲解完了，下面我们还有一点点的时间，向你介绍一下启示录第15章。启示录第15章给我们看到天上另一个异象，有七位天使带来最后的七个灾祸。第15和第16章是连在一起的，因为他们记载了倒下的七个愤怒的碗。我们看过了七印、七号和七个人物，现在要看到的是最可怕的七个愤怒的碗。第15章是启示录各章中最短的一章经文，也是在大灾难期中最后一系列审判的前奏。这些审判是最剧烈、最具破坏力的。大灾难的目的是审判，它不是为洁净教会，而是给撒旦最后的机会。神因着他无限的恩典，要在大灾难之前把教会从地上提去。如果你愿意接受他的恩典，你就能逃避这大灾难。那七个愤怒的碗并不是信徒所盼望的福，我们乃是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这是提多书第二章第13节的话。如果你信靠基督，你就不必经过大灾难，但那些没有得救的却是要经过大灾难。有人说，穆迪所做的传道工作使到地狱的人口减少了200万。今天我们常常听人说要减低人口爆炸的压力，其实地狱多年来已经是人口爆炸了。我也希望自己能够减低地狱的人口。在这些天使倒出愤怒的碗之前，有些人会问一个问题，那就是到底信徒能够起来抵抗敌基督吗？如果你一直得不到满意的答案，那么启示录第15章要给你答案。好，启示录第15章就为你介绍到这里，我们在下一次节目开始就讲解经文，请你到时留意收听。下面我把讲解过的启示录第14章的后面一段的经文再读一遍，请你留心听，从第13节开始。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息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我又观看，见有一片白云，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头上戴着金冠冕，手里拿着快镰刀。又有一位天使从殿中出来，向那坐在云上的大声喊着说，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那坐在云上的就把镰刀扔在地上，地上的庄稼就被收割了。又有一位天使从天上的殿中出来，他也拿着快镰刀。又有一位天使从祭坛中出来，是有权柄管火的， 像拿着快镰刀的大声喊着说，伸出快镰刀来收取地上葡萄树的果子，因为葡萄熟透了。那天使就把镰刀扔在地上，收取了地上的葡萄，丢在神愤怒的大酒榨中。那酒榨揣在城外，就有血从酒榨里流出来，高到马的脚环，远有600里。好，经文就读到这里，下面我们来一起祷告感谢。主啊，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我们看见我们这些已经信靠你、接受你救恩的人，我们就能够免去神愤怒的日子，就能免去这个世界末后的大灾难。主啊，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处，乃是因为我们信靠你的救恩，乃是因为你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给我们穿上公义的袍子。我们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